各位大德，大家晚安。那么今天呢，我们延续上次啊，就是寒假之前，那么是观福劫品第十六啊。我这个本子是263，各位的本子可能是258啊。那我们现在呢，从头开始来看。接续前面的这个品叫福解，福是系缚，烦恼系缚，解就是解脱。那么按照这一品的内容，我们一般学佛就是要离开烦恼生死轮回的系缚啊，那就是个流转，然后要得到解脱啊，就是还灭门。那么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概念啊，可是在这一品之中呢，对于福啊，系缚跟解脱啊，他的观念、他的想法，跟我们一般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究竟有没有解脱呢？有没有系缚呢？按照我们以一般的认知，当然是有解脱了啊，因为有系缚。所以有解脱，可是以中观来看的话，假如真的有系缚的话，系缚有没有自性？如果系缚有自性的话，系缚是永远不能解脱的，所以解脱是不可能啊。系缚如果有自性的话，解脱有没有自信呢？解脱如果有自信，怎么会系缚呢？假如说没有系缚，又何必要解脱？中观的思维呢，跟我们一般的思维就是不一样啊，好像这个啊，这些观念都是我们在研讨中观的时候呢被他困扰的地方啊。而所以被他困扰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一个基本的观念，这个基本的观念呢啊，说的直截了当，就是我们凡夫的心中永远是二分思维，有系缚才有解脱。中观来讲就不是这样看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系缚如果有自信，他不会解脱；如果没有自信，那就是没系缚，没系缚那为什么还解脱？两句话就解决了。这基本上的一个名相的一个认知。那下面他当然是用一个比较更细腻的一个推理的方式来讲的啊。假如说我们把刚刚那个想通了，下面的推理呢就很容易啊。但是他下面的推理是很细腻的，哎，这样的论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细腻过程之中呢，有时我们又钻进去了，又会产生一些的隔碍。所以因此我们佛法为什么要把它分等次，因为不分等次的话呢，我们无法接受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要出离轮回，要了生脱死啊，出离轮回就要离开戏服，消除业障，才能了生脱死，这个基本逻辑啊，学佛人哪一个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深一层来讲的时候啊，就不是这样看，好像数学刚开入门的时候一定告诉你点线面，到了数学高层了他就不讲点线面，点线面是不存在的，类似这个。好，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这个论的文啊。先是观流转啊，那么我们看下面的啊，诸行往来者常不应往来，无常亦不应，众生亦复然。第一句话说，诸行往来者就是流转，就是三界六道天上人间啊，五趋啊，趋的意思就是趋往，生死流转。所以此地的行并非指走路那个行，此地的行就是指的啊，三界六道都好像奔走在道路一样啊，轮回不止，叫做诸行往来者。对，一个行字可以说包含了三界六道，更广义的说，这个行字包含了一切的生灭法，一切的有为法都包含在里面。不过呢，三界六道的是比较具体具象的。好，下面第二句，常不应往来，这一句的念法不是一气贯下的，是常顿一下，不应往来，无常顿一下，亦不应。就是说，如果三界六道或者五趋，一般把这个啊修罗道呢归在 五道中，就叫五趋。这个趋字啊，这个趋此地的趋跟兴趣的趋没有关系，趋是一个趋往，好像在三界六道啊一直往那边出啊，趋往到三界六道，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叫趋了。常不应往来，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行的这个特质啊，行的这个现象是恒常不变的话，既然恒常不变，就不会往来了。人永远是人，天永远是天，畜生永远畜生，恶鬼永远恶鬼，就不应往来。不能把念常不应往来，不是这样，常不应往来。下面一句说无常亦不应，就是亦不应往来。那么这一句话就比较令人费解了，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轮回的现象啊，本来就是无常嘛，为什么说无常亦不应，亦不应省掉两个往来。所以前面一句常不应往来很容易理解，后面这一句无常，这本来就是无常，边边无常不是无常应吗？不应往来啊，这句话就令人费解了。那此地该怎么说呢？这无常演变，无常就是它会刹挪生灭，叫无常嘛？啊，不生灭怎么叫做无常呢？那可是这里有一个基本上的需要注意的事情，无常既然生灭，灭了， 灭，什么叫做灭？灭了就代表它不会生，它叫灭呀。它还会生，怎么叫灭呢？换句话说，你人道灭了，你跑到天道，那你人道没有，怎么会？这灭了，这人道是没灭呀。所以无常的话呢，它是灭了以后，它怎么可能投生？如果他会投生，可见上是灭，没有真灭，不叫无常，不能成立。所以这句话讲呢，诸行无常，那无常是不能往来的。当然到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此地被弄住了，明明不是六道轮回是无常，为什么说无常亦不应有往来呢？这我们就要了解中观的逻辑了。中观逻辑就是说诸法没有自性，诸法如果有自性的话，它就不能变，也就是说有者恒有，不能变无，无者恒无，不能变有。它无变成有，这个无就违背了这个自性的条件了。所以中观是破自性，所以这是中观的逻辑。那你说如何解释这个生六道轮回的现象？中观解释是缘起假的嘛，这是因缘假和幻有，不是实有。所以中观他讲的话一定，他的思考一定有他的一套的方式，我们要用按照他的方式去解释他。我们常说人生是幻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既然梦幻泡影的话，六道轮回不是梦幻泡影吗？那梦幻泡影是真的吗？就像我们做了梦啊，我做了梦欠人家100万，醒了以后要还吗？那梦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中观用的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可是你要说这个法它是所以它必须要又破除这个自性见这自性见，你有自性，你必须要有个定义。那这些有怎么存在的呢？所以它是用缘起法来讲的所以此地根据我们前面所推的这个观念里面呢，无常也不应有往来的。发现六道轮回所谓绝后空空无大千，六道轮回这个永嘉正道歌里面讲了绝后空无大千，就是说大千世界里面这个轮回绝后也是没有的，梦中是有的，梦中就是假名。好，此地把这个六道的往来从常无常两边都破了。下面若众生往来应借诸入中五种求尽无，谁有往来者？前面在说明诸行是没有往来，现在说明若众生往来那就分为因界，就是五因界，就是这个六界所谓的地水火风空势比楞严经少一个，楞严经还加一个见地水火风空势六界，还有诸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应界诸入中，五种求尽无。五种是五种寻求，这五种寻求就是把这个五音把它分开来啊。我们在心经里面那分的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想行识也是如此的。那他这个五种寻求啊，也就是说色从色法受想行识跟其他地水火风空识啊，跟眼耳鼻舌身全部都有一个基本逻辑，色是不是我？如果色就是我，那我就是物质了。那离开色有没有我啊？离开色我有个肉体，那也不能离开色啊。不离色也没有我，离开没有，不离开也没有。我中有没有色，色中有没有我，我跟色之间它的关系，你可不可以找到色跟我之间啊？这五个每一个都可以用五种求境来说明啊。那我们跟这些所谓的五蕴六界跟六入之间它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只能说五蕴是因缘假合，我们不能跟色有关系，也不能离开色，也跟受啊，你说我们不是受，也不能离开受。这个一切法它的一个啊，就是如此奥妙的。好像说我们现在吃饭，请问吃饭的是不是我？那吃饭是我，那我就等于吃饭咯。那离开吃饭有没有我呢？我没有吃，我不吃饭也不能存在。吃饭中有我呢，还是我中有饭？你怎么去分析它？这两者之间我们都找不到我们跟这些啊法的这个啊我跟这些法的关系。所以从五种来求我们跟诸法的一个关系，这个逻辑我们是没想过的啊。如果我们再换一个比喻来讲，请问我们在做梦的时候，那梦中有我还是我中有梦？梦是我呢还是我是梦？离开梦是我还是啊，我之中有梦？这两者之间呢、啊，啊，你也不能说我就是梦。那离开梦有没有我？那为什么我会做梦？啊，梦中有我还是我中有梦？啊，所以这一点一直在思考这些我啊是不是存在？我跟这些诸法之间的一个微妙的关系，这个我以前在刚读的时候也这边搅扰很久。我再换个举例来讲，比如说我有这个身体，有皮肤，有骨头，有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你说这个身体就是我吗？如果这个身体就是我，那本来我的身体就是我。可是你想想看，十年前我不是这个身体啊，十年后也不是这个身体，你可以说这个身体就是我吗？这个身体中有我还是我在这个身体中？你说是也不是，也不对，也怎么都找不到啊。类似这样的一种推理的方法啊，他说五种求尽无，说这个众生呢也是如此的，因为众生都有一个我啊。其实这里面就暗藏了这个我是空性的，我是缘起假合的，这个意思跟我们一般懂的常识是一样，不过此地把它换为啊应界诸入中这五种啊 来求有没有一个往来的主体性，哲学讲那个主体性有没有那个主体性啊？所以这边就说虽有往来者，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禅宗呢很喜欢用一个话头，这个话头是什么呢？就是说念佛的是谁，他不是用谁在念佛，他不是用谁在念佛，而是说念佛的这个主体是谁，存不存在啊？可是他这个叫做话头，就是你不能去思考，你思考就落在一个思维逻辑，落在一个无常变灭的那个啊陷阱之中，没有不思考的，只是参这个话头起疑情而不假思索啊，一假思索就随着那个生灭法走了，对啊，念佛是谁用这个。所以呢此地你看谁有往来者，有没有一个主体性呢？我们众生就是念念有一个主体性，而这个主体性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我们的身体刹那在变化一样的，但是我们执着那个东啊，所以此地他就在要我们去关照有没有一个主体啊在轮回啊。好，下面就说若从生自生往来即无生，若其无有生则无有往来。从生自生就是说从这一生到另外一个生，今生我是人，来生是牛，前世是马。那到底就像聊斋里面有一个三生，说有一个人呢、啊、他啊前世本来是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可是素行有殿啊，就是素行有瑕疵，他刚去到阎王报道的时候，阎王一看他读书人穿着也像个样子，就请他啊喝茶，他一看那个茶里面呢有点混浊，他就想到一般呢说这个人呢、啊、轮回不记得来生，为什么？就是吃了那个叫迷魂汤，所以他呢看到那个他就不喝，他就趁阎王不注意把那个就倒掉了啊。倒掉以后阎王一查他的案子一看，哎，这个人读书人啊，素行有瑕疵，马上脸色一变，就对他不客气，把他叫小鬼把他拖下去啊。正在挣扎之间砰就堕到马槽里面，来看看马妈妈，哦，高大，一看叫马槽，可是他知道他是马啊，所以他不甘心，不甘心当马啊，意思就这个常常跟主人捣蛋，主人火了就把他马这个杀掉，杀了之后到阎王那边，阎王一看，哎，你怎么来了，你的马的这个报还没有完呢，可是一看啊他好像说我们提早毕业一样的，不行，那我就判你到哪当狗，你不愿当马就每况一下判你当狗，哎，那变成狗，狗一看母狗呢啊，不是那个灵难母狗得啊，叫母狗来用石头舔它，非常喜欢它。狗吃什么呢？就是吃便利，我们现在狗福报比较大啊，吃麦当劳了，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那狗它都在厕所吃便利，但是便利呢一想，哇，这个便利很臭啊，可一闻，哎，像麦当劳很香，可是它就不食，立志不食，明明是臭的，从人的角度是臭的，从狗的角度是香的啊， 于是他又不甘心，他就咬主人的大腿，一咬主人火了，就把他打死。到阎王那边一看，你看，哎，你怎么又来了？你又是要提早毕业啊？罚限未满，好，你不愿意当狗，罚他当蛇，就变蛇啊，变蛇就这样子，黑暗里面要跑出来。跑出来，他脑袋还是很清楚啊。他有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啊蛇马这个狗，一个角色他是人的角色，他要超生。当然蛇就吃青蛙吃什么这些，可是蛇也可以吃那些植物的东西，他就哎，这时候他有点灵光了，想通了，所以他立志不食生类，就是持不杀生，不杀生戒啊，持这个杀生的不杀生，那他就吃果实啊，这样子慢慢长大。有一天呢，突然有那个马车哗过来了，他突然他就啊一飙就飙到马车的下面，被马车啪一斩两段死掉了。哎，又到阎王那边了，阎王一查，嗯，这一次虽然你没有犯过啊，没有咬主人，没有害生类啊，换句话积了一点功德，好，派你当人，因为你死了无辜啊，你也没有吃生类，因为大家都晓得什么血徒、火徒、刀徒，这是三徒的业报。可是在这业报之中，他不按照他那个定律、那个业去走啊，他吃果实这样，然后他死的又啊，这样死的，所以他又回到人，因为他前世还有当人的这个因缘，所以他就记得他前世三生的情形，也跟别人讲。那么这个一个这个聊斋这个故事里面啊，倒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这里面有一个逻辑，一个投生的逻辑，就是好像说哎。啊，好像我们在监牢一样。哎，你是累犯啊，你是有没有到齐？你没有到齐的话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如果监狱表现得好，那你就早一点离开监狱。我们现在一般监狱也有这一种啦，或者特赦啦，或者怎么样都有啦。啊，那这边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啊，就我在看了这个写了一篇这个论文，那就说明一个就是从他的啊。这个故事变化的一个逻辑啊，为什么会从人变马变狗变蛇，然后又超生为人，这个所以然的因果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从人，你看说三生其实是五生，前面是人啊，然后三生，然后又变成人，所以变成五生。那现在我要提一个问题，哪一个是我？蛇是我，马是我啊，还是这个还是人是我，哪一个是我？所以此地啊，从生至生，从这个生马生啊，这个狗生、蛇生、人生，到底哪一个是我？如果都是我的话，那这个人不是分割了吗？如果都不是我，我又是谁呢？所以后面就说往来即无生，你来来往往，来来往往，我们在六道之中，那就没有一个生，就跟这个衣服的穿着衣服脱衣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衣服可以不断的换，这个比喻了，可是有个不变的东西，六道虽然在轮回，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啊，好像念珠一直在过珠，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说一直在变的是缘起法，那是缘起法啊。所以往来即无生，若其无有生则无有往来，既然没有生的话，怎么会有往来呢？所以也就是说，你说有轮转，那我认为根本就没有轮转啊，没有一个我，谁轮转呢？啊，这罗汉没有我，是因为他已经悟了，他已经脱离这个主体的那个执着了。我们所以会轮回呢，因为我们有那个主体性的执着存在啊，而不知道这个轮转是假的 所以此地就在点醒我们，就是为什么罗汉可以出离六道，因为他知道没有我啊。为什么我们会轮转，因为我们一直执着有那个我，但那个我是始终抓不住的，掌握不住的，好像做梦之中我有个我一样的啊，做梦的我根本是虚妄啊，可是我执着那有一个我，所以有了我，我做梦做噩梦也会一身冷汗，也会很痛苦啊。醒过来以后觉得啊，那个是白白瘦的，可能梦中呢确实很清楚啊，很明确的那种感觉啊。好，这是这一段观流转啊，我们讲有流转是没错了啊，一般讲是有流转，所以从中观来去做更深一层的认知，认为根本没有轮转。有轮转是因为你有把那个假我当作我的一个误解而有的。好，好像这一大段呢，都在说明这个轮转啊是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从基本常识说，我们众生有轮转。那到中观来讲呢，根本就没有轮转啊。好，好，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句子啊。诸行若灭者，世事终不然。此地说诸行若灭者，是就是诸行会灭这件事情，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怎么说也是不对的。这个论证，这个逻辑是怎么建立的呢？就是前面讲，既然没有轮转的话，也可以说既然没有有一个轮转，既然没有有，那还有无吗？有都没有，当然无都没有，因为有跟无是对立的嘛。我刚刚啊去领到一笔钱，现在我丢掉了，那有我才丢了。你不能说我没领到钱就钱丢掉了，没有这种说法了。所以说这一句话是成了前面那几句啊，诸行刚刚说无常，这个不存在，说这个轮转不存在，轮转既然不存在，你还说这些六道轮回会灭吗？那当然就不能成立咯。所以他这句话叫前有所成而说的这么一段话，事实中不然，没这种事啊。那既然轮转的现象没有，那轮转的众生在不在？轮转是个现象啊，比如我在打篮球，打篮球是个现象，谁在打篮球呢？有一个主体，打篮球只是一个动作，轮转是一个动作，一个现象，现象不存在，那轮转的主体的众生存在吗？所以这个逻辑又套到主体性，没有主体性谁轮转？没有轮转，那哪里有主体呢？这可以互相的啊，这个没有，这个就没有。甲没有乙就没有，乙没有甲也没有，没有打篮球的人当然就没有打篮球这件事，没有打篮球这件事当然也就没有打篮球这个人啊，就这个逻辑啊。我们了解这样的话，就晓得他中观他论证有一套他的论证的一套模式啊，就是也可以说呢，从我们一般外表来去深入探讨他的内涵，讲到轮转的没有轮转啊，讲这么一件事情。好，现在请看下面啊，观系缚以解脱。那前面呢，刚刚注重的是在轮转，那因为前面有个基本上的一个思考，就是有轮转才有系缚啊，有系缚才有解脱。那当然没有系缚就没有解脱可说了。好，现在呢我们来看 这一段话啊，总观，总观就是总体的来说，诸行生灭相，不服亦不解啊，就是不解。众生如先说，不服亦不解。诸行生灭相，这个诸行当然是讲诸法的生灭啊。你从前面来看的话，就是从前面讲到那个轮回的诸行啊，所以我们这边此地可以说指的狭义的讲六道轮回诸行，广义说一切有为法的变化都叫诸行生灭相。我们现在所有的眼见耳闻六根所接触的都是属于诸行啊生灭相。下面说不服亦不解，既不会惜福也不会解脱，刚刚只说明轮转，那如果没有轮转当然也就没有惜福咯，既然没有惜福当然也就没有解脱咯。所以他这一句话就把前面那一套逻辑啊，把它连贯起来了。我们要这样去看它那个连贯性，不服亦不解啊，这里面已经啊这个一串就都把它串起来了。众生如先说，不服亦不解。那这里说诸行生灭相，不服亦不解，是因为是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行都是念念生灭的那个现象。那个相状是没有，那么相状跟刚刚一样呢，相状所有产生这个相状的是谁？是众生啊，谁看见这个诸行的现象，那当然是众生啦、啊、有个主体啊。众生如先说，就是众生呢也跟前面所说的是一样的，前面说众生若灭的众生说一样，不服亦不解。好，这是个总观。总观的下面就是来别观，别观就是分别的来推理啊。总观是整体的来说，下面若生名为福，有生则不福，无生亦不福，于何而有福？若生就是我们众生的身体啊，是惜福的话，比如说我们常讲，我们说五蕴皆空，对不对？按照不是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五蕴，我们有个五蕴身，那五蕴身就把我们捆缚了，所以要捆缚，所以说五蕴皆空这一句话，其实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思考，第一个是。五蕴是不空的，有五蕴，然后后面说这个五蕴是空的，一个前一句话是立，后一句话是破啊，否则五蕴是什么呢？自受想行识这立了，皆空破了、啊、那所以我们按照前面所说，若身体，我们有的身体就是五蕴不空啊，五蕴不空才会生死轮回，才会有烦恼具足，才会惜福啊！啊，所以此地就啊，我们前面也曾经提到一个啊，老子里面有一句话讲：“吾子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呐、啊，即吾无身，吾有何患？”我们有个大毛病啊，累赘的就是有身体啊。没有身体我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对不对？我们有了身体啊，就很多，第一个有身体会生病啊，有身体就有局限啊，食衣住行都是养这个身，都是跟身体有关系啊，住一定要有个地方啊，吃一定也要滋养这个身体啊，啊都是这个身体啊，生老病死还是这个身体， 所以呢，身体是众生的大患，老子有这样讲。那佛家刚刚我们也讲了，身体也是我们的，是业报身呢。所以呢，我们要脱离这个业报身。所以这边讲，若身，如果我们身体叫做福的话，有身则不福，有身则不福。这个有身则不福要怎么说呢？这个有啊，一定，反正有，一定是从没有变有，才啊，才叫做有。那不是从没有变有的话，它不能叫做有。那这个福，福是一个动作啊，福是个动作。